现在新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与警。您已成功加入会议。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吴固收研究有深度，海外科技巨头债券融资路径演变案例复盘之半导体行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东吴证券研究所提醒您，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 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线上投资人大家好，我是东吴证券研究所固收组信用债分析师徐晶晶，感谢各位继续参加我们2026年研究有深度系列每周三晚上的这个主题分享。今天是系列的第三场线上分享，主题是关于海外科技巨头债券融资路径演变案例复盘之半导体行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复盘这个海外顶尖的半导体企业的债券融资路径呢？因为呢，我国实际上在今年在这一轮的这个十五的规划当中，是明确将半导体行业列为了这个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点突破方向。那么提出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完善融资体系、培育龙头企业等等举措，去推动半导体的全产业链实现自主可控。那么这样的一个宏观背景之下，整个半导体行业所属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仅关乎他们自身的一个技术迭代，还有规模扩张，更加是直接影响我国在全球整个产业版图当中的一个战略的主动权。但是实际上，半导体产业它是有这个高资本密集、高技术壁垒和长投资周期的一些固有属性的，那么这就对它的融资体系其实提出了比较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呢，先进制程产线它的投资动辄就是要上千亿，核心的设备价格比较高昂，并且呢技术迭代也迫使企业必须要进行持续性的一个高额的资本开支。另外一方面的话，从研发到量产这样的一个转化的周期比较长，风险也比较高，再加上整个全球供应链呢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对于稳定、长期并且成本可控的资金来源的需求实际上还是比较迫切的。那么尽管在25年我们国内这个债券科技板已经把这个半导体企业纳入到一个重点支持的范畴，但实际上债券市场的服务能力还有它与这个产业之间的这个巨大需求之间还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错配的。发行主体呢，比如说仍然还是相对比较集中在这种国有背景的龙头企业，那么大量处于技术攻坚期的一些民营的半导体公司，因为他们本身的盈利波动性还有经资产运营的这些特点，在利用这个债券市场去优化自己资本结构这些方面呢步履维艰。那么这样的一个融资瓶颈实际上已经明显的在制约我国半导体产业去迈向一个全面突破。所以呢，我们就希望通过去复盘海外成熟市场当中的海力士、阿斯麦和博通这三家顶尖的半导体企业，他们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债券融资的轨迹，去分析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债券工具的这个运用策略，来探究从发债融资到战略落地再到业务增长之间的一个协同逻辑。那么这个既是为我国的这个半导体企业，尤其是民营的这些高成长企业去拓展自己的融资视野，优化资本结构，去提供可以借鉴的一些海外经验，也是为我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去探索如何在半导体领域的一级发行创新和二级市场投资价值去做挖掘，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向。那么我们这一次复盘的三家公司分别是隶属亚洲的这个海力士、隶属欧洲的这个阿斯麦和隶属美国的博通。那么海力士呢，是全球领先的一个半导体存储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么在整个信息技术行业当中呢，这个半导体存储领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龙头，它也是韩国本身三大半导体企业之一，在全球的半导体存储市场都是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一个地位的。阿斯麦呢，是也是全球半导体光刻设备领域的龙头企业，那么它的总部呢是在荷兰，也是全球唯一能够去量产 EUV 光刻设备的企业，所以同样也是占据着全球高端光刻设备市场的垄断地位的。美国的博通呢，是全球领先的一个半导体芯片和基础设施软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那么它呢相对来说业务上面更加集中于这个半导体和软件融合这个领域，也是一家就是这个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多元化的巨头之一。 那么这家公司相对来说做了更多的一些战略并购，去实现它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再加上基础设施软件这样的一个双主业的这个格局。三家公司现在都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业务覆盖的，那么他们的整个成长的情况，从过去的一个成长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来看海力士。海力士的发展路径，或许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双轮驱动下的一个周期穿越史。在初期的时候呢，公司是依托母集团完成了一个技术的原始积累之后，去通过关键并购和逆周期的扩产，逐步的确立公司在这个存储行业的一个市场地位。到了发展的中期，那么 SK 集团也就是它的母集团，它的入主呢，就会是为它这个注入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定力，使它能够去前瞻性的去布局一些 HBM 这方面的一些前沿技术。那么后期在这个 AI 浪潮当中呢，也就是目前，它也是成功实现了从这个周期性的存储龙头向这个 AI 核心配套供应商的一个战略的升级。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认为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初创奠基阶段，也就是83年到98年。第二个是规模扩张阶段，99年到11年。第三个是战略转型阶段，12年到20年，与这个 AI 赋能阶段，也就是21年至今。那么海力士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和公司的发展战略深度绑定的，那么它的发展模式也是从最初的一个点状试探性融资，逐步升级到了一个常态化、规模化和多元化的一个战略融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债券资金是被比较精准的用于支撑这种并购整合、产能扩张、先进制程研发以及 HBM 赛道布局等等的一些关键环节。那么具体来看，整个公司它历年来的一个债券的这个发行频率、发行期限还有发行时的票面利率上面的话，那么它在这个整个债券市场的这个融资策略的演变呢，我们大致是可以把它划分为这个07到1年的这个规模扩张期的这个点状试探融资，到2012到2020年的这个战略转型期的一个常态化与成本优化，以及21年至今 AI 赋能期的一个高频化和战略化，这样三个阶段。那么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是跟这个融资和这个发展之间的这个战略需求、信用资质还有宏观的金融环境都是紧密相连的。那么首先在27年到11年的这个规模扩张期的点状试探性融资阶段的话，公司是进入了一个并购整合再加上产能扩张的一个快车道，所以呢这个期间对于大规模的资本需求相对还是比较迫切的，所以公司就开始初步的去探索债券市场融资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具体表现为，第一个就是发行频率比较低，并且呢更多是机会驱动的，27年的时候只发了一支，那么这就意味着发债还不属于公司一个常态化的融资手段，而是针对一些特定重大资本支出需求的一个偶发性的融资渠道，这个呢也可能是对一个传统的银行信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补充。发行期限上面呢会比较偏中长期，2007年的时候公司首次发的债券期限已经是10年期了，那么一方面就是反映公司它的一个在当时的一个债券融资策略的重点是在于资本期限和资产期限的一个匹配，募集资金的用途呢在于为建设工厂等等回收周期比较长的重资产项目去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隐含市场对于这个公司偿债能力还有长期经营能力上面的一些认可的。第三点呢就是票面利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那么07年首发的这个债券的票面达到了这个 7.875%，那么这个跟当时同期限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话相比是有一个270多 BP 的一个发行利差的。那么一方面由于当时全球利率水平本身也比较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反映当时市场对于海力士的信用评级还没有达到顶级水平，所以说公司也是需要去支付更高的一个风险溢价去吸引这个债市的投资者。再来看12年到20年战略转型期的这个常态化与成本优化阶段，那么12年 SK 集团的入主呢是公司发展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它在较大程度上是帮助提升了公司的信用资质的。那么与此同时，公司的战略上面也是转向了这个先进制程迭代再加上产品多元化，那么这就对资金的需求呢会更加的频繁也更加的常态化，所以说呢债券融资策略呢也是相应的有个升级。具体表现为就是第一个， 发行频率上面的这个有所提升。那么在12年和19年的时候分别都发行了一只债券，尽管呢整个募资规模不是非常大，那么但是呢这个募集资金主要是用于补充支持一些技术研发还有突破以及这个一些大型的这个工厂的建设等等一些持续性的一个高强度的投入。但是呢公司就意味着它已经逐步的把这个债券市场当做了它一个比较常规的融资渠道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发行期限开始缩短，那么这个期间发行的两只债券都是5年的中期限，这就表明公司其实开始组合运用不同期限的债券，那么从而在资金成本还有资金期限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第三个呢就是票面利率上的一个显著的降低，12年和19年发行的这个债券的票面分别是降到了 3.23 和 3， 那么这个是显著低于前面一个阶段的，那么发行利差也是分别收窄到了159个 BP 和128个 BP。那么这个一方面是得益于 SK 集团入主之后公司信用资质的一个根本性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得益于那个时期全球普遍处于一个低利率的宏观环境。那么在2021年至今这个 AI 赋能期的这个高频化与战略化期间的话呢，公司就把它的这个债券融资策略再度的提升到了这个新的一个阶段，去应对这个 HBM 需求高增所带来的一个需要大规模灵活资金支持的产能扩张和技术迭代。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是可以看到发行的这个频率密集并且非常高频，在21、23、24、25年都有大量的发债，年均的发行频率呢是达到了3到5只，这就意味着债券市场已经成为了公司去支撑它这个 AI 加 HBM 双轮驱动战略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融资渠道。第二个呢就是发行期限上的多元化，那么在这个期间公司发的债券是混合了3年、5年、7年、10年等等多种期限的，那么整个的加权平均期限呢就是在这个4到7年之间波动。尽管在期限上没有明显的去拉长，但是期限组合上的灵活性就意味着这个公司它的资金管理上是越来越成熟的，既能去满足当下紧急的一些资本开支和流动性管理需求，也是可以去避免未来债务到期过于集中，那么从而去优化公司整体的一个债务上面的一个结构。第三个呢就是票面利率的波动幅度开始比过去有些变大，那么所发债券的加权平均票面呢是从21年的 1.75 这样的一个低点，随着全球的加息周期一路也是上升到了24年的 5.5%， 这也是反映了宏观利率环境对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呢即便在整个利率上行的周期当中，公司的发行利差还是只是由21年的127个 BP 小幅走扩到24年155个 BP， 那么这就说明公司凭借它在整个领域当中比较近乎垄断的地位，还有自己 AI 核心供应商的身份，那么它自身在资本市场的溢价能力还是得以保障的，所以它还是可以继续以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利率水平去在债券市场做一个募资。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公司的这个长期借贷指标所代表的这个债权融资规模，还有这个普通股权益总额指标在所代表的这个股权融资及内生增长规模。那么前者的话 ，KGA 大概是 11.35， 后者大概是 16.07。也就是说，股权相关资本的增长速度是稍高于债权融资的增速的。那么这就表明，整个海力士它的这个规模扩张和资本积累其实积累。在过去相对实际上更加的依赖它的内生的盈利积累以及股权融资，那么战略融资更多的是扮演一个战略配套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一方面也是体现公司它在成长为半导体行业头部企业过程当中是拥有一个比较强的盈利的积累和股权融资能力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反映出债权融资对于公司有两项核心价值。第一个就是它精准匹配了公司当时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发生的一些并购整合、产能扩张、技术研发等等这些长周期大额资本的支出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为公司的一个资本成本和期限结构的优化，有一些帮助。那么利用债券的一个低成本和它的灵活性，来为这个股权资本去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补充。那么同样，债券的买方结构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公司债券的主要的持有者还是比较多元的，并且是币种上面也是有些差异。比如说美元债券的持有者呢还是以美国本土的共同基金的管理公司为主， 欧元债券呢，主要是欧洲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还有主权基金。那么本币债券就是韩元，那么主要就是由韩国本土的机构投资者在持有。那么总体而言，海力士它的这个债券融资策略的演变，我们认为是和它的发展战略路径之间呈现一个比较典型的协同进化、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这样一个关系的核心就在于，海力士它并不是从初创期就开始依赖债务，而是随着自身实力的这个增强和战略需求的这个逐步的变化，去把债券市场锻造成为自己驱动自己增长的一个资金的双引擎之一。那么第一就是它在发展的初期，债券融资不是公司资本结构的核心，那么公司是把它作为一个精准匹配特定重资产项目的一个专用工具，那么目的就是在于股权解决股权融资还有内生现金流如果无法覆盖并且产生的一些一次性的一些大额资本缺口。那么这个时期的话，那个债券融资就可以帮助公司去完成一些关键的产能布局。那么在这个随着这个 SK 集团的入主和这个公司市场地位的逐步稳固，那么债券融资才逐步的变成一条稳定的可预期的一个资金动脉，去持续的助力公司各项长周期高投入的项目以及一个日常营运的周转。那么一直到进入到 AI 赋能阶段，那么公司的债券融资和它的业务增长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飞轮效应。业务板块上取得的增长呢，为了它在这个资本市场的议价能力呢赋能，那么使它能够有更优的条件、更高的频率去获取资金。而这样一个债券融资的优势呢，又为它提供了一个取用灵活、成本稳定的资本，能够帮助它迅速的去扩大产能，去拉大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所以说在海力士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债券融资我们认为是不失为它的一个将技术优势快速转化为市场优势的一个加速器。而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认为是它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半导体行业当中能够去穿越周期、去把握机遇、去成长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欧洲的阿斯麦的发展路径的话呢，我们认为是一条通过极致的技术聚焦和前瞻性的战略抉择，从而跻身全球行业头部地位的一个经典路径。那么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战略的拐点，就是在于当行业头部公司都在固守这个 DUV 技术路线的时候呢，阿斯麦就将全部的资源压注到了当时前景未卜，但是呢是代表未来的这个 EUV 光刻技术的研发与生产，并且在历经超过10年的一个持续的攻坚之后，成功的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并且呢是一举的就超越了同行业的其他竞争对手，形成了对于这个7纳米以下的这个先进制程光刻设备的一个绝对的垄断。那么目前公司也是再度复制这样的一个路径，去对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有一个持续的探索，以及和上下游的一个深度的生态绑定，不断的去加高自己本身的一个技术壁垒和一个市场壁垒，就巩固它在整个半导体光刻设备的一个领军地位。所以说公司的发展路径大致是经历第一个是困境突围期，那么这个大概是在84年到07年，第二个是技术垄断期，在07年到13年，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生态保定期，那么是从13年至今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同样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历程也是深度绑定了它这个技术卡位、制程突破、全球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主线的。那么发债模式也是从最初的一个补充性的融资升级到了一个战略配套型的融资，债券的资金呢也是被用于去支撑他们这个 EUV 光刻机的这个研发以及产能扩张，包括下一代技术的一个这个战略的布局，那么就使得它的资本结构是呈现出一个权益积累为基石、债务融资精准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那么同样我们结合这个公司它历年来的一个债券的发行频率、发行期限和发行时的账面利率来看，那么公司在这个债券市场的融资策略是可以清晰的划分为3个阶段，那么也是呈现了从这个豪赌未来到坐享垄断再到引领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变迁。那么首先在07年到13年，阿斯麦就正式涉足这个债券市场，进入一个技术垄断期的战略性的试水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公司当时的核心战略就是要压住这个 EUV 技术，那么因为这个战略是否得以成功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存在比较长期限和大规模的资金的支持。 所以公司除了原本的股权融资和经营盈余的积累以外，也是尝试这个债券融资渠道。那么这个阶段的债券融资策略就比较能够呈现出为了超长周期研发去提供耐心资本的这样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那么具体就表现为，首先这个发行频率呢不太高，是一个点状特征，在07年和13年都是只发行了一只债券，那么表明发债其实不是一个常规融资活动，而是服务于 EUV 研发这样一个核心战略目标的一个精准的战略性的融资行为，目的呢也是在获取银行信贷还有权益资本之外，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长期的一个资金。发行期限上就是比较明显是长期限的，两次发的债券期限都在10年，所以也就是说在通过发行长期债券去保障研发攻坚阶段资金链的一个通畅，尽量的把这个资本期限和这个技术研发周期去做好一个匹配。账面利率上面的话呢，成本也是由高走低，在07年发的时候呢是高达 5.75%， 与当时的这个同期限的欧元区的公债收益率相比的发行利差大约在 115BP。那么这个既反映了当时本身全球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利率水平，那么也是体现了这个市场对于这个 EUV 技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一个风险定价。但是随后到了2013年，那么随着整个技术路径逐渐的明朗，公司的信用资质也是会有所提升的，那么再加上全球降息周期的影响，票息也是显著下降到了这个 3.375%， 利差同时还是维持在这个113个BP 左右。那么到了13年至20年这样一个生态绑定期的成本优化与规模化阶段，那么就伴随着整个 EUV 设备的成功的商业化吧，并且形成了全球垄断，那么公司的行业地位还有它的信用评级都是再度攀升的。那么同时呢又是一个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代，所以公司就是以这个黄金窗口期，那么去把它的这个债券融资策略转向了一个大规模锁定超低成本资金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发行频率我们能看到是明显的趋于活跃的，那么期限上面也是继续是一个偏好长期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这个债券平均发行期限都是维持在9到10年的一个长久期的水平，那么意味着公司是想要把握这个低利率窗口来为未来的数十年的经营和研发去长期锁定低成本资金的。那么票面利率也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极低的水平，那么这个利差分别是这个 118BP 和 81BP， 那么也就表明拥有比较好的信用资质的科技巨头它在有利的这个宏观金融环境当中是可以获得比较显著的一个长期限低成本资金优势的。那么一直从21年至今，阿斯麦是处于一个生态绑定期的，那么也是始终秉持一个灵活应变与前瞻布局的一个核心思路。那么再加上全球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加息周期，所以说公司的债券融资也因此调整为更具灵活性和前瞻性的策略。那么在发行的这个频率上面呢，较过去是有一定的降低，期限上面也是出现了一个短期化的特征。比如说公司也开始发行了2.5年期的一个短期限债券，那么从而在利率高位的时候避免锁定长期一个高成本债务，那么仅通过短期融资去满足一些流动性需求，为了他们未来利率回落的时候进行再融资呢，保留一个灵活性。那么票面利率上面呢，也是随着宏观周期有一个显著的回升，但是呢，发行利差仍然由2022年的这个大约是119个BP 收窄到了23年的大约这个83BP。这就意味着公司尽管它的发债成本没有办法完全去脱离无风险利率上行的一个宏观趋势，但是呢，因为公司已经是处于一个行业的一个前列地位了。所以说它的融资成本的上升幅度我们认为仍然是优于这个市场平均水平的，那么这也就佐证了它在这个资金定价上面还是具备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溢价能力的。那么同样公司长期借贷余额和它的普通股权益总额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趋势还有它的这个年化的一个增速上面存在一个差异，那么这样的一个差异就表明公司它在融资渠道的选择上相对呢还是以权益资本积累为主，那么在公司成长过程中维持财务的稳健性，那么债券融资呢还是是他们精准配套的一个资金融入工具，那么基本上是在公司已经确立了它的这个市场头部地位之后，在 EUV 的研发还有产能扩建等长周期战略节点才做一些发力， 那么换句话说，实际上公司的债权融资还是发生在一个后期比较成熟的阶段，股权融资呢还是贯穿公司整个生命周期的。那么同样阿斯麦的这个债券它的买方结构上面的话呢，欧元呢因为还是它比较传统的一个融资工具，所以它的欧元债券的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就是包括欧洲的保险公司、欧洲的养老基金、还有欧洲主权基金等等，还有欧洲的共同基金等等。那么美元债券的话呢，也有这种像美国养老基金、美国保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这样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那么总体来讲，阿斯麦它运用债券融资的这个策略的这个模式呢，我们认为是高度契合公司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的财务考量和战略意图的。那么换句话说，它的债券融资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境下是属于用于实现关键阶段战略目标的一个金融工具，同时呢也是适当的去作为了一个常规性的流动资金的一个补充。比如说在 EUV 技术攻坚的关键时期，那么它的债权融资的核心价值呢，就是去提供比较大规模、比较长期限的耐心资本。那么动公司就是通过发行十年期的长债，去成功的实现融资期限和自己研发周期的一个适度匹配。那么同时，这样一个比较前瞻性的融资策略，也是帮助公司保障了它在这个技术商业化前，有漫长投入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财务的稳定性。那么这个也是公司最终去能够完成这个技术突破，同时能够确立自己市场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支撑之一。那么当公司凭借这个技术优势建立起了这个市场垄断地位之后，那么它的发债与发展的这个关系呢，就进一步演变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其中像行业龙头地位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信用资质，那么这就直接转化为它在债券市场上可以较低的一个成本去撬动比较长期限的一个资金的能力。那么公司就可以继而利用这样一个显著的资本市场优势，来为他们下一代的技术研发和全球产能扩张去提供资金，去实现对于他们核心业务和战略布局的一个有效的反哺。所以如果我们回溯公司的这个发展路径和发债的历程，期间的过程呢，已经是逐步形成了这个技术优势到信用优势到成本优势到再投资，最后巩固技术优势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对于公司而言的话呢，债券的融资已经是超越了单纯的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的范畴，而是成为了这个公司执行长期战略、巩固竞争优势、穿越技术周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后的一个案例呢，是美国的博通公司。那么博通呢，它的发展路径和前面所讲述的这个海力士还有阿斯麦他们这个以技术驱动的路径不同。博通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这个并购驱动型的成长轨迹，它的核心战略呢并不是一个内生性的研发，而是去通过成熟的资本运作还有产业整合能力，不断的去重塑自身的业务版图。所以在初期的时候，公司就是聚焦于半导体领域的一个横向整合，通过一系列的杠杆收购去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那么之后呢，公司也是敏锐地识别到半导体行业存在的一个周期性风险，那么就果断开启了像这个高毛利高现金流的基础设施软件领域的一个跨界的并购。那么目前呢，它就是通过完成对一些关键资产的收购，去构建一个半导体芯片硬件再加上基础设施软件双主业协同的一个强大的生态，去完成像平台型科技巨头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蜕变。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个发展路径呢，是呈现了首先是这个91年到13年的一个并购扩张期，13年到18年的一个技术整合期，以及18年至今的一个芯片加软件的一个生态闭环期。那么同样，博通的发债历程也是深度绑定它的战略主线的。那么它的发债模式是从补充性研发融资升级为了这个并购驱动型规模化融资。债券资金呢，就是支撑它从这个细分半导体厂商成长为了一个全球芯片加企业软件生态巨头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那么资本结构也是呈现了债务承接并购对价、权益积累支撑整合落地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就使得发债的节奏和它的并购的节点是非常高度同步的。 那么同样从它的这个发行频率、发行期限和发行时的摊位利率来看的话呢，融资策略和这个并购驱动战略主线是高度耦合的，但是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首先在14年到19年的这个并购扩张启动期，那么博通它从内生增长转向以外延并购为核心的一个扩张模式。那么首先来看这个发行频率的这个表现。那么2014年到19年的这个阶段呢，这个发行频率还是比较低的。14年呢发行了一支，那么19年的时候呢，为了去收购这个安全业务，其中发了5只债券，那么表明这个债券是为这个特定的大型并购项目提供定向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二个就是发行期限呢，是以这个中长期为主，那么匹配了整个的这个整合周期。14年大概是7.3年，19年的话呢也是覆盖了短期、中期和长期。那么这样一个期限结构的选择，也是在于为这个并购后的这个整合还有消化阶段去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过渡的时间，减少在被收购业务产生稳定现金流之前，公司就开始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偿债的压力。那么票面利率成本相对还是比较可控的，也是逐步的在建立这个市场信用。那么公司呢一开始14年发的首债呢就是这个2%，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么19年的时候上升到了3.91%，那么利差也是有一定的走扩。那么这个呢也不光是因为这个当时的宏观利率环境的影响，那么也是更多的反映了一个公司债务规模扩大，可能就会带来一个信用溢价上面的一个变化。那么所以在14年到19年的这个阶段呢，债权融资还是呈现了一个从无到有，服务于特定并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进入了20年至今的一个生态布局和债务管理的深化期，那么公司战略目标就是变成了这个构建芯片加软件的这个产业生态体系，并购的体量也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那么债权融资也是相应升级为了一种高频化、规模化和属性多元化的常态化的财务活动。那么可以看到整个发行的频率是显著攀升的，20年和25年分别发了21只和16只，21年和24年分别发了9只和7只。那么这样明显提升的一个发行频次，就提示公司的这个发债目的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为单次的并购融资了去筹措资金，而是转变为一个更为主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债务管理。发行期限结构上呢也是更加的多元化，也是呈现了一个长短结合的特征。那么可以看到就是期限上面是覆盖了从3年的短期到30年的超长期都是有的，那么并且这个加权平均发行期限也是存在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比如2021年是曾经拉长到了这个 15.07 年的分值来锁定当时的一个低利率的环境，而在2024年利率高起的时候呢是缩短到了 6.1 年。所以说公司实际上有在通过这个长期债券去锁定长期低成本资金，和同时通过短期债券去降低流动性方面风险，这两方面都是有在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能动性的。那么票面利率成本上面也是受到了这个宏观利率的主导，但是呢信用利差也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虽然说整体是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发行利差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22年的这个超过200 BP 算是有降到这个25年的100 BP 以内的。所以说呢这就意味着公司它比较好的一个信用资质是能够赋予它较强的一个融资溢价能力和投资者认可度的。所以就利差来说的话，相较于同行业的发行人还是比较具备一个优势的。那么在公司整个债券发行数据的背后呢，它的一个长期借贷余额和普通股权益总额的这个年化增速的差异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表明不同于海力士和阿斯麦，那么博通的成长模式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债务驱动，它的规模增长更多的是依赖这个外部的这个债权融资，并且呢再加上并购完成以后呢来自并购标的的一些盈利，还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些股权融资。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博通它的债权融资和它的并购驱动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战略绑定，那么也是可以概括为一种典型的债务驱动型的并购整合模式。那么也就是说是一个债权融资并非用于一个内生性的资本开支或者研发投入，而是作为它支付并购对价 和进行后续债务结构优化的一个工具，那么帮助公司在没有大规模的去稀释股权的前提之下，去显著的低以显著低于股权融资的成本去实现这个资产规模还有业务体量上的一些比较快速的扩张。那么换句话说，债券市场呢，就是为公司去提供他们执行杠杆收购所必须的一些大规模可预期的一个资金来源。那么这样一个模式的反哺效应是更加关键的。那么去通过并购整合有稳定现金流的标的，那么公司所获得的现金流就是可以被进一步的去用于偿付这个债务，去管理它的杠杆水平，不仅是可以快速的修复，并且增强公司整体的一个信用资质还有财务弹性，也是可以为它启动下一轮的杠杆收购储备增加这个储备这个加杠杆的这个空间。所以对于博通来说的话呢，债与发展之间同样也是一个互为表里的一个表现。债券融资呢是可以视为它外延式扩张的一个发动机，而这个被并购资产的现金流呢是可以视同为这个到期的偿付还有滚续融资为这些提供信用基础的一个燃料。那么公司在债券市场的这种融资能力呢已经成为了它能够与技术整合能力并行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之一。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系列第三场的一个线上分享，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这个观看与收听，谢谢大家，我们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